开飞机的驾驶员请示张学良，将军该起飞了。
哦，好好好，准备准备。
张学良告诉赵四，千万放心，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。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把笔记本拿出来了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擦撕起来交给赵四，你把这张纸条马上交给于学忠。赵四接过了一看，写的很简单，说我护送北座上南京了，东北军暂交给杨虎城将军代管，杨虎城就是我，我就是杨虎城，绝对服从他的命令。就这么写的。下边是张学良手谕，赵四点头。就这时候，大伙儿钻进了飞机，马大轰鸣，飞机是飞上天空，眨眼之间就消失。赵四小姐那眼泪哗嗒哗嗒哗嗒，心里头说什么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总觉着张学良这一去就回不来了。安且赵四小姐暂且不提，单说蒋介石，这家伙空中来哟，可乐坏了。哎呀，总算展翅摇铃飞上了天空，一会儿就回到南京了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莫非这是做梦？也背不住啊，蒋介石都不相信这是真的，自己掐去自己的大腿里子都掐青了，觉得疼。哦，是真的，不是做梦。哎呀，真没想到我蒋某人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这才叫福中而得活呢。书说简短，头一站呢，飞机落到洛阳，在洛阳那儿加点油，稍事休息，然后接茬起飞，再奔南京。但是这回啊，不是坐一架飞机了，变成两架。蒋介石、宋美龄坐头一架飞机，两个小时之后，另一架飞机起飞，就是宋子文陪着张学良。这一换飞机呀、啊，这里就有文章。那张学良扣留了蒋介石，能同机到南京。这得有个区别，所以在1936年12月26日，飞机在光华门机场降落，到了南京。呵，往机场这一看，锣鼓喧天，迎接蒋介石归来那人呢，能上10万人。那人说怎么那么多人呢？组织的，要组织多少人没有啊？南京那么大城市，特别的隆重啊。当宋美龄搀着蒋介石出现在人群前面的时候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啊，彩旗飘舞啊，欢迎委员长归来，欢迎委员长归来，军乐队奏乐，南京文武大员在何应钦的率领下抢步过来迎接委员长。何应钦还说呢，委员长您受惊了， 蒋介石心里说话，好小子，你不是主张炸平西安吗？你不是想血洗西安吗？打着救我的招牌，实质上要置我于死地。你没想到我蒋某人安全回来了吧？这笔账咱慢慢算。这话他不能说呀！哎，家伙，家伙，回来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大家伙，大家伙！这就跟英军的人是一一握手，刷刷闪光灯之闪。中外记者上百人在这采访。蒋介石啊，本来想举行个简短的讲话，举行个仪式，但是蒋介石没有。一切全免了。原来宋美龄担心呐，那蒋介石那腰都直不起来，一个是摔伤，另外精神受到刺激了，那脸色灰白呀。宋美龄一合计，一到了机场，见着大伙一瞅，怎么委员长这模样？那也太有点逊色了。哎，想错了。在飞机和在西安的是一个蒋介石，跟大伙见面又换了一个蒋介石。你们说这怎么他变的？不，都是一个蒋介石，精神面貌不一样了。奇迹出现了，那个蒋介石在大伙的欢呼声中腰板倍儿直，腰也不疼了，那颧骨还露出红色来了。神采奕奕，呵，宋美龄心里正高兴，最后钻进专车，在卫队的护送下赶奔委员长官邸。但是蒋介石发现有点不对劲儿，欢迎他的人群并未散去。当他的车队离开光华门机场的时候，这个人没动，什么意思？他问身旁的戴笠，戴笠，这他们还要干什么？为什么不解散？戴笠是特务头子，什么不知道啊？报告委座，两小时之后，张学良的飞机降落在此处。听说这帮人都来欢迎张学良来了，蒋介石脑筋当时就蹦起来，听说怎么来还欢迎他？他是囚犯，他犯了不赦之罪了，你们拿他当成英雄了，这还了得？当时蒋介石脑筋蹦起多高，是咬碎牙关。单说张学良在宋子文陪伴下，在蒋介石回到南京两小时之后，张学良也到了南京了，可直接坐着车子就到了鸡鸣寺宋子文的公馆，在此下榻。张学良做梦也没想到，这一进了鸡鸣寺宋公馆，身陷囹圄啊，就好像蒋介石在西安住到高公馆差不多少。首先张学良发现在宋公馆的周围五步一岗十步一哨，军警宪特是密密层层，把这公馆整个给包围了，而且封锁了内外一切的消息。张学良给赵四排的电报去的信石沉大海，西安方面的消息是一无所知， 消息被隔断。虽然说在宋公馆挺自由，爱几点起来就几点起来，爱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，没事了可以打打麻将，可以打打网球，但是想要出宋公馆一步都得经过蒋介石的允许。张学良这个心里头一犯个，十分不愿。他问宋子文，这什么意思？委员长打算干什么？宋子文就解释，汉军啊，你别激动啊，你是知道的，南京跟西安它不一样啊。虽然说介公对你谅解了，但是南京政府有很多军政大员对你非常恨呐、啊。如果不这么保护你，难免发生意外。介公没有别的意思，这是保护你的安全，是吗？啊，要真这样我倒要感谢他了，我打算见见他，现在好几天过去了，我也没见着委座的面。他说得很清楚，在我在南京逗留期间顶多是三五日，现在过去好几天了，他连个面都不露，这是何道理？请你转达，我一定要见到他。宋子文满口应承，但是这么推那么推，始终张学良就见不着蒋介石的面。张学良就预感到形势不妙啊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就是张学良到了宋公馆一天两天，这一天就到了30号，一晃几天过去了。宋子文呢从外边回来了，仆人们把衣帽接过去，宋子文静静面，一看张学良在这坐着，赶紧过来，汉卿啊，吃晚饭了吗？没有，我正等你呢。见着委座了吗？哎，见着了。汉卿啊，请你谅解，委座实在是太忙了。你想一想，他是一国的领袖啊，多日不回南京，有多少事情等待他处理，国内的国外的，自从他一下飞机进入办公室，那可以说一点时间都没有了。就即使是我也等了3个多钟头才跟他说了几句话，我发现他特忙。这样吧，你再忍耐几天，等着委座呢稍微宽松宽松，你再去见他怎么样？你说能怎么样？现在你有多大的能耐，你难以施展，不等也得等。另外这宋子文作了半天哑话，这汉卿啊，早早的休息吧。这歇着吧。张学良一看有事儿，我说老兄，你我是自家人，莫非有什么事情背着我不成吗？我看你有心事，莫方你就直说。我张学良是个直性子，你要这样，我一晚上我都睡不好觉。 到底为什么？为看清啊，你脾气太暴，我不敢说。那他越这么说，张学良越着急。那你就直说呗，到底为什么？韩青啊，你稳住心神啊！你们听我把话说完。这不是你发动西安事变吗？软禁了介公。那个这个事情国内外都知道了。你说这回他回到南京了，这个从形式上讲，要不给你点处分，这也下不了台阶啊，是不是呢？故此我听说军事委员会做出决定，打算呢对你要进行一场审判。
什么审判？我
啊，你看你先别暴躁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嘛。这呢说白了就是演戏，走走过场，让国内的人看看，让国外的人也知道知道，哎，给委员长的转转面子，仅此而已啊，这是假的。所以呢就委屈汉卿啊，你得出庭啊，好不好呢？据我所知，出完庭了，完事儿了，哎，不管给你什么处分，然后委员长又下个特赦令把你赦免，然后就送你回西安，这事不就完了吗？
嘿，好，这出戏演得好，我真没想到。什么时候审判我？
31号，就是明天。韩经理，今天晚上好好歇着，好不好？养精蓄锐，明天我陪着你出庭。张学良二话没说，转身进了卧室，气得一晚上也没睡好觉。他无论如何没想到蒋介石还耍了这么个把戏，就即使真是假的也不愿意。哼，哎呀，姓蒋的，你就为你自己转转脸面呢，你替我考虑过没有？好，既然你们做出决定，我就试一试，看看你把我如之何。前半夜张学良没睡着，后半夜睡着了，但是他心里有事儿，第二天早早的他就起来了，按照平常的习惯，穿好运动服，带着随员先去打网球，打的一身是汗了，浑身骨头节都松开了，这才回来，然后到浴室洗澡。按理说他平常都是晚上洗澡，今天一反常态，白天洗澡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让人把赵四给他准备那个大皮包拿过来，用钥匙打开锁，把皮包打开，一看里头惊一声，都是张学良喜欢穿的。再看张学良，从里往外，里外三亲嘛，飘了一身厚呢子，他最喜欢的上将军的军服，对着大穿衣镜，也不用别人伸手，张学良自己穿戴起来了。宋子文这会儿也起来了，无话可说，站到张学良身后看着，
一瞅张学良怎么有点反常啊，也不说话，沉着脸，动作挺麻利，把军装穿好了，大马靴穿上，那马靴跟镜子一样锃明刷亮，带着刺马针。张学良是个大个，长得漂亮，美男子，再穿上这套笔挺的军装，那真是英姿勃勃呀。宋子文在后头看着，不住的称赞。另外张学良把所得的军功章全都佩戴上了，军功绶带，最后把中文剑那把小佩剑也带上，把一把他最喜爱的玲珑剔透的手枪也佩戴上。宋子文不得不说话了，安静安静，今天出庭，这你别生气啊，你是被审问的，恐怕不宜带武器吧，就即使你在家里带着，到了法庭也得临时没收，我看不带为好。
什么？为什么不带？
我是军人，佩戴武器理所当然，就跟那女士出门离不开挎包相似，我怎么能不带呢？好好，那你随便，你随便。张学良说完了也装作完了，趁着宋子文没注意，张学良在这个皮包的夹层里头发现有一摞子电报稿，这一摞子电报稿有一寸多厚。哦，他知道这是赵四小姐给他装好的，心说话，这干嘛呀，莫非这还有用，把带上。他把所有的电报稿还有笔稿卷吧卷吧揣起来，皮包收好了。这时候宋子文命人把早点准备好了，两个人对面吃早点，开始密谈。